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正觉教团弘法节目。在这一集的单元中，我们继续要来对于琅琊阁在网络上po文所说错谬的偏执之见做观念上的导正。佛法三圣菩提的根源就是如来藏心，然而如来藏心却是很难理解也很难信受的。在《圣蛮经》中，佛就曾经开示说，有二法难可了之，为自性清净心难可了之，彼心为烦恼所染，亦难了之。佛开示说，如来藏这个法确实很难了之，难了之的有两个部分啊，第一是如来藏心究竟在哪里，它很难了之，也很难找到。第二是这个如来藏心既然是自性清净的，为什么却会有烦恼杂染呢？这也是很难了之的。因为这二法难可了之，所以凡是堕于我见身见中的众生都不能信受，还有落于颠倒想的众生也不能信受，以及误会空意的凡夫们更是不会信受如来藏。毕竟说这一类的凡夫都是无法亲证如来藏境界的。接下来要来讲有关于大圣起信论当中所讲的一心开二门的正理。马明菩萨造大圣起信论是把论文分成五个部分来说明佛法，借由这五个部分促成学人升起对于大圣法的信根第一分是作因分说明造这一部论的原因。第二分是利益分是在建立真实的道理而让学人能够发起大圣的种性。第三分是解释分，是将建立的真实道理做解释说明。第四分修性分，是在告诉学人要努力修习信心，因为信心不足是无法修正大圣法的。第五分是利益分，利益分则是说明修学大圣起信论会有的功德法义。马明菩萨在论文的利益分中说，云何利益分，为摩诃也，略有二种，有法即法，言有法者为一切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依此显示摩诃演义，以此心真如相，即是大圣体故。此心生灭因缘相，能显示大圣体相用故。所言法者略有三种，一体大，为一切法真如，再染再净，性恒平等，无增无减，无别异故。二者相大，为如来藏本来具足无量无边性功德故。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出世间善因果故，一切诸佛本所成故，一切菩萨皆成于此入佛地故。那么这一段论文，平时导师在起信论讲记中为我们开示。首先说大圣的有法，有法呢是说三界有的根源就是一切众生的实相心，第八识。那这个第八识心体是真实有的法，而且这个心摄尽一切世间法，也摄尽一切出世间法。依据这个心 就能显示大圣的如实义理，同时能够以这个心的真如性相显示大圣的真实体。虽然它的字体是空无形象的心法，但是它确实存在啊，并且是有大作用、大功德，也可以让证悟者亲自来深入的体验验证的。其次说，大圣的法约略 来说有三种意涵，体大、相大以及用大三种。体大的体是讲这个空性本体第八世如来藏自心真如本体的自身。这个体为什么说它大呢？这是在讲它的广、它的多、它的妙啊，讲的就是一切法真如。因为一切法的现行运作通通都不能够外于这个真如心，也就是说离开了真如心体第八世阿赖耶识、一熟识、无垢识心体，就没有一切法可说了。而这个真如自体无论是在染法或是在净法，它的体性都是一样的平等，从来就不贪六尘，也不厌六尘，始终都是安住在中道性。再说一切有情众生，无论是凡是圣，第八世心真如的自体性永远真实如如，它的真如法性永远都不会有所增加，也永远都不会有所减少，都是同一体性而没有任何差别性的存在。所以马明菩萨才说无增无减无别异故。那么相大又是如何的大呢？相大是说如来藏本来就具足了自体性上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在种种的事项上面显示出他有这个大功德的法相所以叫做相大。然而这个相呢，得要在证得真如心以后才能够去领受他的体性，才有智慧去观察他能生万法的体性，以及能够使人成就究竟佛道的体性，这就是相大。毗湿导师在起信论讲记当中又特别开始说，想要见到心真如的相大，必须是要在现象界当中去见。所以你千万不可以以为只要打坐到这种无觉无观的境界就说这是能所双亡，事实上那是不对的，那个不是能所双亡。正确的来说，能所双亡是在现象界当中，在不离你的觉知心的当下，本来就已经是能所双亡。这是说在你觉知心能分别的功能存在的当下，以及所分别的六尘同时都在的时候，可以证得另一个本来就能所双亡的实相心。也就是说在能所具足的当下就同时有能所双亡可证，这才是真正的大圣佛法，并不是说在觉知心断灭了以后才叫做能所双亡。其实真正能所双亡的境界是连阿罗汉也有所不知的，只有菩萨在证得心真如第八世之后才能够体会到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境界。接下来再来说大圣的用大。用大呢是讲如来藏有作用，既然有相大可以让证悟者检验它、领受它、验证它，那它就一定是有作用存在。那相大跟用大通通是在三界有为法当中，所以如来藏它有真实的作用存在， 而它的真实作用就是能够出生一切世间法害，出世间法。因为自心真如它有种种的用大，因此我们才能够借由这个用大来修行，才能够成就究竟佛地的真如。所以说一切诸佛从本以来都乘坐着这个用大，也就是借着自心真如这个用大的功能性，才能够修行，并且能够次第成就佛地的无边功德。当然一切菩萨同样的借着这个用大来断除有漏，显发无漏，也才能够成就未来究竟的佛道。马明菩萨在论文中又说，此中显示实义者，依于一心有二种门，所谓心真如门、心生灭门，此二种门各设一切法，以此辗转不相离故。这是在论文的解释分中解释为什么要建立大圣起信论的正义道理。在解释分中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做说明。第一个部分是显示实义，显示真实的正义。在这当中呢，建立了有法以及法来显示如实的义理。第二个部分是在解释建立道理正义的目的，这是为了要对治错误偏邪的执着。第三个部分是在说明修行佛道正确的法相，这又称为分别修行正道相。我们先来看在解释分中的第一个部分显示实义，主要是在说明众生的真如心如来藏具有开显二门的正义，也就是心真如门以及心生灭门。这二门呢，可以摄进一切的真实法。毗湿导师在起信论讲记中首先就很详细的开示心真如门所显示出佛法非断的真实义，显示法界的实相不是断灭法，而是恒常不断的，绝对不是在否定了如来藏以后而有所谓的缘起性空，性空为名。因为那是要在如来藏常住不灭的基础上，才能来讲万法缘起性空的真实义理。其次在心生灭门真实义理的说明中，毗湿导师也阐明了佛法中所说的非常所应具有的真实义理。也就是说，假使纯然是常的话，那就不可能起用，起用的功德是要透过心真如门的常性才能够正确起用，才会有运处界万法的升起。因此心真如门是在体大的部分上来说心真如本体的自身，而心生灭门则是从心真如本体所显示所产生出来的七转识与色音这些相大以及用大上来显示心真如。所以常呢，并不能说是完全常而不变的无作用法，而是说这个第八世真如体它才能够出生生灭性的色身与七转识，这就是心真如所具有的心生灭门，同时又能够显示出在第八世心体常住当中呢，有它变异非常功能的这个功能的部分。但是呢，在变异的非常当中，心真如体却是从来不曾间断，也从来不曾变异它的体性，因此而圆满成就非常与非断的真实义。那马明菩萨为什么又说由此二门能够各摄一切的真实法呢？ 因为这二门是从心真如门体大的部分来说，那既然心体的髓绵当中含藏着诸法的种子，因此才说可以摄尽一切法，而在心生灭门当中，同样的可以显示种种的相用，也能够显示一切有为法与无为法。所以说二门各能显示一切法，也能含摄一切法，这是因为心真如与心生灭这二门是辗转不相离的。然而所讲的心真如与心生灭二门的辗转不相离，却又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单纯的不相离。平时导师在这里特别开示，并不是心真如可以直接产生见分七转识全部，而是说七转识里面的一根可以直接由心真如而生，但是其余的六识却是要间接或辗转而从心真如当中出生，也就是要由心真如所生的这个五色根以及一根，透过根尘处三法为缘之后，才能够升起意识，然后再以意识作为具有一，才能够出生五转识。所以心生灭门的法相是直接的，是间接的，也是辗转而来的，同时在出生了以后也是辗转不相离的。这样的说法才是正说辗转而生一切诸法。我们从上述的论文内涵来看，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一心开二门的一心指的就是众生的真实心，自心真如，如来藏，第八世心体。如同马明菩萨所说，离心攀缘无有诸相，究竟平等，永无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说明真如。因为如来藏它有这种离心攀缘无有诸相的真如法相，所以一切有情各自的真如心如来藏都是相同无差别的，也是与十方诸佛无垢世的真如相平等平等，无有差别，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因此我们就知道，当从一生凡夫地开始修学菩萨道，进而能够开悟般若，乃至入地，直到等觉妙觉与最后成佛的过程中，如来藏心真如的离心攀缘无有诸相的真如相永远都不会改变。同样的，佛在楞伽经当中也开示说，凡愚颠倒无所知觉，除一真如涅槃妙心之外，愚皆虚妄。可是因为凡夫愚人都是颠倒无所知觉，不能认知到实相法界中就只有如来藏真如心这一个涅槃心才是真实法，除此之外法界之中再也没有任何另外一个心或者另外一个法可以具有和真如心如来藏同样的真实体性。所以说具足离心攀缘无有诸相究竟平等永无变异不可破坏的心体，这个心体就是真如心如来藏。其实古往今来错会错解一心二门真实义理的人所在多有啊。就像近代曾经提出心唯识论的思想家熊十力，他就是偏执于研究和思辨并且借用佛法名相以佛解义。那譬如他用海水与欧波来解说大义所谓的 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内涵。那么他又汲取了大圣起信论当中的一心二门的文字表象来作为他的逻辑结构和思维方式，并且以他自以为是所认知的体用不二来建立宗义，架构了他对于本体论的哲学体系论述。但是呢，终究不能免于不能正解空性实义而堕于空有两边逻辑思辨的错误看待。他又强执道德实践与功能概念来建立他所谓的摄体归用与摄用归体的论述。因此在当熊十力他回归儒家六经之学以后，就更加错误地认为佛法大义都可以通过儒家六经来加以说明。此外他又认为本体本心不是一个事实概念，而是一个价值概念。所以他的思想论述就完全是陷落在现代学术界所张扬的这个实践哲学的框架之中。这都是因为他不能够正知真实本体纯有的正义，以及他又建立种种错误的见解，而来彻底的否认佛法中有一真实可证的即灭实体涅槃界。因而在他的哲学思想体系中产生了命题上面重大的错误。也就因此那么他才不如理的强加建构了所谓的内圣与外王、玄学与科学以及心物不二、动静不二和天人不二等等的这种二分或者两边的错误之见。同时呢，他还主张将个体主体与本体之间建立为对称相等与这个相互含摄的不正之见。然而像这样偏离佛法根本因与这个所知一根源的这个论述，那熊十力呢，他却错误地认为这就是一心开二门体用不二的正确理解。那么总其所言，熊十力的这个思想论述终究是不能脱离儒家思想和老子学说当中的人生哲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范畴。当然他的所说绝对不是佛法正义。那么综合上面所陈述的事实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不能够以实证佛法为首要标的来修学，却单单的想要从研究考据以及逻辑思辨的层面去探得佛法真实义理，那就有如缘木求鱼，背离正道，永不可得。毕竟事实呢，必定是要以实证真实法才能够证明，才能够解答。那至于思想的自觉和义理的陈述，就只能够作为旁证，而不能够把它等同于就是事实的证明。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应该都能够体会到平实导师出于慈悲心如实的开解马明菩萨所说一心二门的真实义理，是为了方便学人能够实证真如心如来藏，却不是如同琅琊阁诸君们在网路剖文的偏执之见，用他们所谓的看待来直言取义、摇混嚼舌。他们这样子不仅仅是彰显自己的种种性障和处处的败缺，更因为直言害义、污蔑十亿菩萨，进而扰乱正法的红船，这其中的过失真的是很大。那么再来检视看琅琊阁诸君们又错会了有关于本觉的真实意涵。确实的来说，因为自心真如、真实如如，它有本来就有的觉照性，有离一切妄念相的不分别性。 而这种觉照性并不是见闻觉知心对六尘上面的觉照性，但它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见闻觉知，只是它的见闻觉知不是在六尘当中的见闻觉知，而是离六尘相的觉。那这个觉呢，不是经过修行之后才有的，而是无始以来就有的，在开悟以前它就已经有了，当悟了以后它还是有，乃至将来成佛的时候它也还是有。所以说这个本觉不是修来的，当然也永远不会坏灭。那又为什么叫本觉呢？是因为它是本来就有的啊，譬如经中有说，一切众生本来常住涅槃啊，这是从理上来说，这个自心真如如来藏它的从来不生不灭的体性而来说，一切众生本来常住涅槃，就算是在七转世随六尘流转的当下，自心真如还是涅槃性，永远都是不生不灭的，而且本来就是这样，一直都是住于这种清净的不生不灭的境界当中，所以称为本觉。马明菩萨在论文中啊，建立这个本觉啊，是为了避免众生执着偏邪的之见啊，一者众生会错认为万法灭掉之后就是断灭空，二者众生会错将空无说成是觉悟般若的境界相。所以马明菩萨就建立了这个本觉，要让大家知道心真如并不是空无，心真如也不是断灭相的境界，更不是完全无功能的像石头一样的无觉无知啊。因此论文中就说，以待始觉立为本觉，然始觉时即是本觉，无别觉起立始觉者，谓依本觉有不觉，依不觉说有始觉，又以觉心缘故名究竟觉，不觉心缘故非究竟觉。这是说本觉是相待于始觉而来建立本觉的。始觉就是指刚刚觉悟的时候，当进入觉悟境界的这个觉悟所觉悟的正是本来就有的六尘外的觉照。那么这个觉悟并不是悟了以后才有的，它是本来就有的，是证悟以前这个真如心早就已经有的，早就已经在运作的，而证悟者只是去证实它，然后证悟者就有了了知法界实相的般若智慧出生。所以禅宗祖师就说呀，还是旧时人，不是旧行旅。那是因为在证悟了之后的智慧已经不同于以前了，并且在转依如来藏真如心之后，心性也改变了，所以悟后所做的种种一切事就会跟以前大大的有所不同。因为证悟者是用觉知心去实证，并且认知到心真如果然是有本觉，那是意识心所觉悟到的，这叫做始觉，这是归属于第六世所有的。至于本觉则是第八世所有的，是第八世本来就有的觉照功德。因为第六世证悟了第八世的本觉，所以才会从这个始觉来建立第八世本有的本觉。除此之外，在论文中所说依本觉有不觉，它的意涵就是依本觉的不能证知而说有人不觉，而觉悟的人就说是始觉。那始觉与不觉都是依如来藏的本觉的是否已经清正才来建立始觉与不觉。 又依据能够觉悟这个本觉的根本，而对于它的原底，它的一切法种都能够全部觉悟而完全了知，没有一法遗漏掉，究竟了知了，这个时候就称为究竟觉。那究竟觉也就是佛地的境界。因此在大圣起信论中，马明菩萨建立的这个本觉，绝对不是像琅琊阁诸君们所说的是被客尘烦恼所缚的如来法身、如来藏或是真如心。琅琊阁诸君们的那种说法完全是错谬的不正之见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